英明的尧帝见自己年老体弱，难以执政，决定把天子之位让给虞舜。朝中大臣有的同意虞舜，有的同意丹朱。尧帝经过观察，觉得虞舜德才兼备，深得人心，他的儿子丹朱啊，没法和人家比，私心太重，心胸狭窄，好色贪财，这样人不可重用，决定让虞舜一统天下。可是不知道虞舜上哪儿去了，多次派人送信儿，一去就没有回来，连个回音都没有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如果时辰一到，他要不来，可就全完了。尧帝急得无奈，才派得力的近臣定水送信。真不含糊，定水真就见到虞舜，可惜太晚了。虞舜决定走山路，那山路不好走啊，所以一时半时赶不到啊。尧帝快急死了，他一看虞舜赶到平阳，恐怕是赶不上了。另外什么伯、游、大长都到齐了，就差他一个呀，怕久等人心不稳。最后他出了个主意，怎么办呢？改地方了，让虞舜呢不要去平阳，让他到守山之南的祭坛。为什么改地方？尧帝看见各藩国各部族的伯、牧、大长等都到齐了，只有虞舜没到，怕久等人心不稳，只好先召集大家在聚明堂议事。大家到齐之后，尧帝将自己年事已高，难以为国理事的话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，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目的就是让大家共同推举一位大贤，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他。大伙儿一听都兴奋起来，也确实是这么回事，都八九十岁的人了，是不能干啥了，那就讨论吧，哪个是接班人。经过一番议论，大多是推荐虞舜，像共工、三苗等人呐、同意丹朱，还一部分人谁也不同意，还是叫尧帝继续执政。怎么办？您别忘了还有天意呢，人商量完了再让老天爷批准，老天批准谁，那就是最高抉择。你不服？不服不行，不服就是对抗老天。太史公放弃这个时候提议，我们可以效仿上祖河图洛书的故事，沉郁于河，看看天意怎么样，大家看行不行？大家说可以，问尧帝，尧帝也同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弄一块玉沉于河中，再捞上来的时候，看看上边写的谁没名字就是谁。就这么确定吉日，选在八月一日祭坛成玉。随后大家直奔祭坛，伯夷受命之后，在河边寻找古代祭坛的遗址，在那重新建筑一个祭台，又派人选择一块玉雕琢成瑞符，一切齐备，已经到了七月末了。尧帝也已经率众来到守山，一看河边打好了祭台，上边摆好了贡品，这河道上也早有任少义啊率军队布防，那是一级戒备。到了八月初一黎明，这阵虞舜还没到呢啊，尧帝率领众臣登上祭台，祭月嘚打响过，司礼伯夷检查一下供上的三畜祭礼，就是猪牛羊，接着尧帝祭拜天地， 然后亲自点火柴祭。那个年代没有大香，点几堆火就算上供了。众臣面对河水呼啦跪倒，三拜九叩，磕完头列立两香，大家刷都盯着伯夷。伯夷干嘛呢？拿着个红色的玉匣，从里边刷啦拿出一块白玉牌。这个白玉牌啊，能有六寸多长，二寸多宽，打磨的锃亮。哎，今天是谁继承天子之位，就看这玉牌的。这玉牌有什么大用啊？哎，有大用，你听着啊，一面是没有字的，一面刻着篆文，上写陶唐启灵。伯夷捧这块玉牌啊，围着祭坛转了两圈，干嘛？让众人都看看，就像变魔术似的，让大家瞧瞧，告诉大家啊，我这可没有作假，你们瞧明白了。然后又放到了玉匣内，跪着举在了尧帝面前。尧帝恭恭敬敬的接过玉匣，然后下了祭台，来到河边，眼望长天，默默的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谁也没听见。祷告完了，双手高高举起这个红色玉匣，猛然往下一扔，咚，玉匣投入水中，唰的一下子立即溅起了冲天水柱啊。过了好长时间才浪平如初，然后这波人大气都不敢出，都望着水面，怎么看看有没有传说中的赤龙出河献图，有没有千年龟出水献书的瑞兆。可是等了近半个时辰，只见河面上云雾缭绕，别说什么赤龙衔甲、神龟复苏了，连个蛤蟆秧子也没看着啊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人暗自互相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我看呐，可能是祭坛上的人有人心不成，这是神灵怪罪了，才没有出现奇迹。
我看不能，
这次从天子到诸侯臣僚，一个个可都是斋戒三日，沐浴更衣啊，好像没有谁不恭敬的，亵渎神明啊。那你说咋回事呢？我看呐，可能是咱们选的那位天子继位之人还没有到坛上，所以龙不现龟不出。
哦，
你说的是谁呀？那还用说吗？虞舜呐，他不没来吗？
对呀，他怎么还没来呢？
那谁知道啊，听说陛下发了三道急报，不知道找到他没有。你那意思，陛下想把位子传给虞舜？哎呀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不传给虞舜，给谁呀？给你呀？
我当不了。
还是的，现在能接大统的，照我说除了虞舜没有第二个人。那虞舜不来也不行啊，那不把天子急死啊。
还有一个行呢，
谁呀？丹朱啊，天子的儿子不更好吗？
也对，要我说呀，天不降瑞，可能是不满意虞舜。
那丹朱在这，他也没显瑞呀。
对，得，别踩了，等着吧。
大家在这议论，尧帝都知道，他表面非常沉稳，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呀。报信的人找到虞舜没有？难道虞舜出了意外了？他今天要是不来可怎么办？他着急，在场许多人都着急。什么四月搞桃，任少义放旗，七众都急坏了。一会儿往周围看看，一会儿敲着脚往远处瞧瞧，一会儿又看看天，再看看河。也有不着急的，谁呀？伯夷就是一个。劝大家不要着急，只是时辰不到而已，
大家等着，他挺沉稳。他为什么不着急呢？这天意就是他鼓捣的，他想让天意什么时候出，天意就什么时候出，不想让天意出现，天意就不出现。他着什么急啊？他心里有数。还有个人不着急，那就是小共工义。他今天也来了，开始啊他挺急，怕于顺赶到，现在一看，嘿，看来这小子来不了了。因为他在沿途的重要路口上都派人看着呢，都说没有于顺的影子，就是看到也来不了了。因为在路上都埋伏好人了，只要看见于顺的影子就地处置。也有人跟他说了，那于顺要不走大道，走这山路小道莽林怎么办？小共工说，那个地方可知道，走那儿啊走不了，不是迷路也得会被狼虫虎豹吃了，他根本就过不来。尧帝此举徒劳而已。他挺安心。就在这阵儿，突然变天了，开始阴云密布，哪知越阴越沉，变成一团一团的，大白天成了黑夜了。乌云密布啊，哧溜一道闪，嘎啦一声雷，开始噼里啪啦掉雨点，后来狂风大作，咔啦的一声，一声霹雳，哇，下起瓢泼大雨来。幸亏事先早有准备，尧帝等人赶紧躲避在岩坡搭成的苇棚之内。这一下雨啊，在场的人可都乐坏了，特别是欢兜、小共工、滚、苗大郎等人心的话，这雨下的太是时候了，就这么下，非把这仪式给搅黄了不可。更多人都挤在棚下默不作声。此时尧帝的心情就像雨点砸在他心上一般，哎呀，上天哪，你们怎么对于舜这么不公啊？看来舜来不了了，不可能来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想到这，尧帝闭上眼睛，老泪流了下来，他不敢再想了。那位说了，于舜怎么还没到呢？还真就应了小共工所想那样，被困在密林中，遇见了猛兽。前文书我说过，于顺为了准时赶到祭坛，和两个护从乘马西行，钻了密林走小路，整走了一天，就是7月30的晚上才进了密林深处。一打听啊，估计着这个地方距离祭坛还有30-40里，要直接穿过莽林才能到达。可按尧帝急报的指令，必须第二天早晨赶到，也就是说这一晚上必须穿过这30-40里路的大绿林区啊。这要是平时骑马那也不费劲儿，但要穿过密林，这马非但不能借力，反而穿行都有困难，他还费事儿呢。没办法，最后决定把马扔到这儿，薅了些青草放在树下，把马拴好，等过了大路再派人来牵马。拴好马，三个人结伴连夜进入了大绿林区。今天也巧了，正逢月末，没有月亮，走在密林之中，黑乎乎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随时可能遭受猛兽袭击。这个树林子野草陌生，藤蔓围绕，夜越深路越难走，走着走着就听草莽之中滋溜一声，一条蟒蛇擦身而过，吓得一个随从妈呀一声跌坐在地上。于顺说，别怕，跟我走。他抽出宝剑来，唰唰唰，左挥右打，在前边开路，这叫打草惊蛇。 先把那些蛇呀虫子给吓跑。两人一看也折了两根树枝，边走边打，于顺在前，两人压后，摸着黑穿越莽林。夜风透过林谷，发出哀鸣般刺耳的声响，隐隐约约中似乎听到了虎啸狼嚎的声音，令人听了毛骨悚然。嗷嗷！于顺壮着胆子奋力前行，没走多远，突然发现有两个绿光唰唰在闪烁。不好，他知道那不是豹子就是狼在观望，他知道现在不能后退，只能前进，不能示弱，只能往前闯。他挥打着宝剑唰唰唰快速前进，突然身后传来几声呼救声。救人呐，救人呐。好，赶紧回头一看，哟，跟在自己身后两个随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没影了。于顺也吓坏了，他扯着嗓子喊那两个人，但在林风中似乎有人答应两声，非常微弱，以后再就没动静了。有心回去找吧，时间不允许，找又不知道上哪儿找，没办法。二位兄弟啊，没办法，祝你们平安，咱们各自往外走吧。他一个人走更危险了，危险得走，只有喝出去了才能穿出这密林。但他越走越不好走，因为方才一转身的功夫连方向都分不出来了。抬头想看看北斗星定定方向，但是被树木遮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坏了，我被困在山路之中，怎么办？他正在着急之时，突然有一股腥风吹来，呜呜，紧跟着蹭蹭蹭从密林中窜出一个庞然大物。于顺不敢动了，躲在岩石后边拢足精神仔细观看，看了半天看明白了。你看，总在黑夜眼睛还好使，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。这猛虎是昼伏夜出，半夜出来打食，一晚上没弄到吃的，正在着急呢，突然发现于顺，哈哈，猛虎乐了，今天我有晚餐了。猛虎发现猎物高兴了，张开血盆大嘴，露出白森森的利牙，后腿一钉，前爪一起往前一扑。啊，于顺虚法都立起来了，现在他可急死了，因为他迷失了方向，如果一旦走错，南辕北辙，走不出密林，到不了祭台，恐怕误事。如今老虎又过来了，他双手紧握宝剑，目不转睛盯着那只虎。猛虎往上一扑，于顺一个急劲儿，噌，赶紧往旁边一躲。这个老虎没扑着，紧跟着用身子扒抵抗去撞于顺。于顺真着急了，也是个急劲儿啊，噌往旁边一窜，躲出两步，哪知他没有站稳呢，老虎的尾巴呜抽过来了。于顺又往后一躲，在旁边有一棵呀碗口粗的小树，于顺就绕过树的旁边，哪只虎尾正打在树上，就听着咔嚓一声，把树打折了。于顺这汗就下来了，要这么折腾啊，我跑跑不过他，打打不过他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位说，老虎这么可怕呀，啊，山中王啊。这老虎三下没有把于顺吓倒，气势也稍微弱了一点。哎呀， 老虎心说这个家伙行啊，动作挺灵巧啊，再灵巧逃不了我手啊。他呜又扑过来了，于顺拿着剑又躲闪。就这样，于顺和老虎就斗开了，左躲右闪，老虎前窜后跳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顺浑身热汗直流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完了，看来今天我难逃虎口。本来全神贯注躲着老虎就够费劲了，脑子里这一溜号，坏了，光注意猛虎了，就没有小心脚下，这地上不平啊，这是个荒山老林的荒草坡，地下不平啊，到处是藤萝倒挂，还有不少的根须露出地面，这一脚扒着一下子正躺在树根上，于顺再也站不稳了，啪摔倒在地。猛虎一看乐了，哈哈，你终于不行了吧，该找我有口福。又朝于顺扑了上去。于顺倒在地上，知道不好，坏了，我站着都不行呢，趴在地上不更完了吗？难道我今天真就叫老虎吃了？不行，怎么办？他急中生智，猛然扑棱，自己平地一翻身，他翻过来，仰面朝天。就在这功夫，老虎已经到切近了。他急中生智，用左手往后一推，后背一使劲，身子往下顺地出溜了一下，他就吞出有四五尺远。老虎呢有点得意忘形，一看于顺趴那块，他没怎么想扑过去，目标挺好的，没想到突然于顺身子往下一滑，老虎有点扑过油了。扑过去倒没关系啊，他再回来呀。就在这么功夫，于顺双手一握宝剑，剑尖朝上，猛虎往前一扑，于顺用宝剑往上就刺。